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这个继续给各位谈这个佛法修持与心理健康啊。我们讲这个课题到现在应该是超过半年了吧？那么我在想说，我们今天谈慈悲这个课题，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讲一个课题，就把佛法修持于心理健康这个课题，这个整个一个大的题目就把它圆满。那么也就是说，再下去我们要换讲经，那我们讲哪一部经呢？啊，你要听华严经，以前讲过，你要听这个金刚经，你去找金刚经来听。我们这一次呢有两部经应该讲，一部呢是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因为这部经呢很难懂，也不容易讲，那么这个讲的人也多，但是老师准备用一个比较，总之要比较生动一点，你能听得懂的方式来讲才可以。楞严经我读这么久，有的地方懂，有的地方说真的好久都没弄懂，是多了几岁一夜已经摸得很久了，读了好多版本了，但是我想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比较这个口语的方式给各位来讨论那这部经的几个主题，然后再谈这里面啊这个25位菩萨说圆通的法门，那你自己也比较容易受用。我当时会给各位谈完全比较接近你从唯识或心理的角度来谈心理健康，谈你的修佛法跟修行的问题，但是现在以后我们就真正要用佛的法，那些法当作工具，你必须把最基本的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学会学通，那么这样子就比较有一点工具在你的手里头，碰到一些大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能够这个应付得了一些考验，那平常生活当中你也会比较容易做到心里面比较平静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再下去这个礼拜再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谈这个佛法与修持啊，以心理健康做主体的这个大的一个主题呢，就要把它圆满。那么还有两次，比今天在内还有两次，那再下去我们就谈大佛顶首楞严经啊。那么这两次里头有一次，这一次呢要给各位谈慈悲的问题，下一次要给各位谈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再谈这两个问题。谈到慈悲呢，那么就要谈到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啊，这部经啊。那么这部经呢讲慈悲心呢，那就是观音圆通这个部分呢，是讲慈悲是讲的最清楚的。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再念一段就可以啊。儿时呢，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意念我啊，习无数恒河沙劫，于是。”有佛出现一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要注意啊！他在那个时候发了菩提心，所以整个的这一部经就是在谈发菩提心的。那么发菩提心呢？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沙摩地，也就是那个观世音那尊佛教我。从闻思修入沙摩地，出于闻中入流王所， 最起先我从听闻中入流，就是我很认真的听，听着流，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流，都叫有流。我们在听闻中入于有流，我看真实的看，我听真实的听，我感受真实的感受。但是入流往所，那个往其实就是无的意思，无所就是没有心所，也就是我听了，但是我并不执着在其中，我听了，但是我并没有在那个地方产生了我的不稳定。所以入流往所，所所入即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等到所都即灭了以后，我没有那个内心里头产生生堂哈，心里头不会这样生虫子，不会想很多东西，这样也没有这些成见，也没有敌意，也没有对立的时候，所入即即，既然即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无所谓动，有无所谓静，无所谓客体，也无所谓主体，也无所谓哈，这个动静二相呢，那环境情境外界是不断在动的，无常。静是指内心里头那个佛性是永远是恒常不动的，所以动静了然不生，就没有这种边界，没有说我一定要执着在动，也不是执着在静里头了，了然不生，如数见真，闻所闻静。我透过这样子渐渐的学习，渐渐的增加啊，而且我在这个动静内外主客成根成啊，心啊，那么以事之间的对立的东西，慢慢已经不产生这种冲突了。那么闻所闻见，那么不住啊，这个如是哈、啊、见真闻所哈、啊、闻尽尽闻不住啊，那么。我很清楚的能够听得很清楚，但是我不会产生执着跟内心里头的冲突，静闻不住啊。那么觉所觉空，可是我即使去觉察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所，因为我的觉，我也不会为觉这件事情产生了我的执着。你知道我们有时候问一个人说，你要多问为什么，但是很多人就不断地问为什么，就是为了问为什么而问为什么，那就是觉本身有了所，所以你就不是真正的觉，你问的问题已经不是真正的问题了，这样你了解吗？觉所觉空啊，空觉即圆，空跟觉最后都进入了圆满啊，那么这个即圆了，空所空灭，到最后空跟所全部都没有了，生灭即灭，这个时候升起跟灭除。任何一件事情我用眼睛去看产生了生，可是灭的部分是我的空性，生灭这两个都不执着了，那么忽然超越世出世间，突然间我超越了世间法，也超越了世出世间法，然后呢，那么十方圆明，我到哪个地方自己都看得非常圆满，都非常的清楚，都非常的喜乐，而且都能够回应得很好，没有障碍，没有困扰。故二殊胜，我得到了两个非常美妙的殊胜的因的这样子的感觉，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第一个呢是我的心跟十方诸佛的本妙觉心啊，我们觉心呢，那么这个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啊，上面呢与十方诸佛的本妙觉心相合，与啊佛如来同一慈力，跟佛如来同样跟他一样的那么丰富的慈力，那么二者下合啊十方一切六道众生，第二呢就是我与一切六道众生，我能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并不是我顺着众生走，不是，是我能够根据众生的需要，根据众生的因缘，我来启发他，而且我能根据他的因缘跟他相处，叫恒顺众生。我能跟一个有慈悲的人相处，但我也跟一个脾气很坏的人也能相处，叫恒顺众生。 我能启发一个有智慧的人，有读书读得比较多高学历的人，但是我也能够读什么书都没有读的人，我也能启发他，那个叫恒顺众生。我能够对小孩子讲话，我也能够对付老人人，也可以讲得他能通，这个也叫恒顺众生。所以恒顺众生并不是他讲错的我要跟着他走，那就不叫恒顺众生，那是愚迷，那不叫恒顺众生啊。所以下者呢，那么以这个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扬，我跟他一样的悲扬。什么叫悲呢？悲的意思呢，就是慈悲的意思呢，慈是给他痛，给他喜乐。悲呢，就是我了解他的喜乐，但是他的痛苦，但是我能够拔除他的痛苦。所以别人有障碍，小孩子有障碍，我们也能够拔除他；大人有障碍，我们也可以；老人有障碍，我们也能拔除他。啊，对。那么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由于我这样子供养观音如来，蒙皮如来受我如幻闻熏闻修，由观音如来受给我哈、啊、如幻闻熏闻修，我用闻思修，那当然从音声来看，觉得这些东西我能入流，可是我却是王所。我能够闻得很清楚，我能尽闻，可是呢，那我也不会被这个闻给绑住，这不容易呢。所以，那么他得金刚萨埵，依佛如来同持力故，由于他跟佛如来同持力故，故令我成三十二印入诸国土。所以他三十二印入诸国土，哪三十二印呢？那就到入诸国土三十二印去祭拔一切众生的辛苦。这就是观音在说圆通的时候，他谈啊这个菩提的时候啊，这个他是这么讲的。那么如果这样子来看，我们来看我们所谓的有爱，我们看一个人真正现代人称为叫做大爱，有爱心。这个爱不是讲爱值，这个爱是指这个慈悲，用现代的话来讲。而且我们拿这个爱来当作是就是外国人啊用的语词，所以他都是讲所以这个博爱宽博的爱的问题。人有爱当然就是有慈悲心，有慈悲心，有这个爱心的人啊，这个人来啊，你要能每一个人都要随顺因缘，你能听他才可以。我不晓得是不是给各位谈过这种事情啊，老师有过很多经验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做个案，我一个人啊排一个啊要五十分钟左右到一个小时，可是这个人他问题非常严重非常复杂，他讲一个小时根本没有办法谈下去，还没有办法。那说是一个小时到了，我就把它切掉。那他这一次可能是从中部来，从东部来，从任何一个地方来都一样。他讲了一半，他就把他回去叫另外一个人来，那个人可能又讲一半，所以每一个人都讲一半。那你知道，老师就有时候就必须就是可能拖就多讲了二十分钟出来了。那前面后面那个人就要等二十分钟了，可是这个二十分钟这个人来了，心情就不很愉快了。这个不很愉快的心情不止对我啊，对我们的三楼的登记的我们的小姐，她也她也会给她抱怨就是了，她当时也很难过就是了，她进来也会对我抱怨的。那么我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呢？他本来就难过了，我也知道，可是我也必须成全前面那个，但他来我也要成全他，他并不是白等，他有时候也有可能占了别人。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这么想，你以真正去了解每一个人的心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你叫他很难过，我说我知道，然后我也好好跟他解释，而且我会没有障碍的 我一样听他的抱怨，我也听他对我的不满，但是我入流往所，你了解这个意思吧？我如果入流有所的话呢，无啊，阿弟是恁来欢喜来唔耍，我提这个时间来就是迄、那个阿弟讲你嫌无卖走，阿那阿弟煞转那边走。你懂我的意思吧？我跟你讲，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爱的东西，就是说入流往所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你听闻、你看、你任何东西都一样。有的人你看这几天啊，比如说啊，有时候我们觉得看这个社会很乱，我们看完了以后，我们是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了、但是也是一样，入流往所。你如果看了东西又回来又你也气个困没气，哎、啊，是你的代志。你入流有所就有问题，这样各位你了解吗？一定有了有所的时候，麻烦就很大啊、哦。比如说我要去就我很想去就业，可是我去就业以后，这个工作啊，老板要求的很怎么样，很严，然后你就那里抱怨，哎，他要求你很严，讲几句话，你回来抱怨了半天睡不着觉，那个叫做入流有所。这样你很清楚啊，那就是有所就很麻烦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所为这件事情，就是说有违法就在这个地方，你了解？所以有违法的东西都非常折腾人的，有违法以后就很容易产生敌意的，有违法以后你的生活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对立跟困境，你的心理受到很多的搅乱，你的思考觉察都会产生问题。那么你这样来看啊，所以这个我们同学们跟我讲说，老师你现在在念书了，他们跟我开玩笑，老师念书，你的书给我，我也会念的、不过可是我念的是我念的这个前面给你开导一下，然后再念给你听，你就知道你会刚好选的刚刚好。我现在念一段哈、这个一篇文章给你听啊，这篇文章也是都是最近这本都是短篇的这个哈、我念给你听啊。化敌意为友爱啊，我们不是讲友爱吗？我先来念给你听。其实真正的敌人很少，他之所以以你为敌，是因为你有敌意啊。对于啊这个对待面露不逊的人，你仍然要保持礼貌和友爱才可以。这篇文章是这样子，一位喜好登山的朋友说他在暮春的黄昏独自一个人登上台北的焦山山顶，他坐在山岗上呢，四顾无人。那么这个对着晚霞哈、那么眺望啊，那么看着余晖，顺手呢从背包取出了野餐点心，那是傍晚了，一边吃呢一边欣赏着美景，不觉陶醉在晚霞和美食之中。霎时呢，或许因为食物的香味，引来了一群野狗，十几只狗把它团团围住，一时它陷入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它一辈子最怕的就是狗和蛇，眼前又只有自己一个人，一时不知所措，然而眼前已无他途，只有面对。他力图镇定，舍下惧怕和敌意，改用爱的语言和这群狗打交道，安抚其饥饿的情绪，并一点一点地把食物丢出去给狗儿分享。他每一次都给一点点一点点，可是一群哦，够十几家了哦。他慢慢地边做，他边背上他的背包，他准备逃了，移动他的身体，他慢慢的移动他的身体，手中拿着食物一边丢一边对狗儿说话，而且是温和的话语言跟他讲，终于走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再把装食物的袋子放在地上，告诉我们狗儿说没有了，狗儿现在都吃光了，然后站在那里啊，站稳自己，然后跨步前行，那群狗儿就停在那儿，没有再跟他，也没有再追他。说完这个紧张的故事，朋友对我说，面对野生动物，若心存敌意，就会引来对视，倘能保持友爱，彼此呢就不至于陷入紧张， 其实那群野狗只不过是要分享食物而已，如果用敌意来驱赶他们的话，可能会陷入一场敌对的狂吠，甚至于攻击。我听完他的经验和感受，想起所谓爱你的敌人的主张，于是和他分享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我的一位远亲用毕生积蓄买了一块地，才办妥过户手续，第一次巡视属于他自己的田园，就碰上恶邻居了。邻居对他说，我警告你，你买这块地跟我的纠纷就没完没了了，你的界限超过我这边的土地有半尺之多，这种平白的损失我是不善罢休的。这话讲完，这位远亲呢却温和地对待他，他说，朋友啊，我打算到这里来是想有个好邻居啊，结个好缘，大家能够互助合作，这一点我一定要做到才行。老兄请帮忙，你可以照你的意思把戒指移半尺过来，这样你就会比较满意，其实我也会很高兴。后来这个戒指一直都没有动，也没有起纠纷，这个邻居呢就一直对他很和善。敌意呢是对立的根源，你的敌人或许现在微不足道，但用敌意激他，同他为难，可要花掉很多精神。你不要小看新来不讨喜的工友，惹毛他，他可会变成一根钉刺。你也不要敌视老板办公室里态度傲慢的女秘书啊，骄傲之后他会找机会扯你的后腿。对待面露不逊的人，仍然要保持礼貌和友爱才可以的。生活的艺术之一就是要看清楚谁是敌人，真正的敌人很少，他之所以以你为敌，是因为你有敌意。尤其你该认识有一种人，他并没有存心以你为敌，但他心里不平衡，老爱找别人的茬，你懵懵懂懂自投罗网，惹他上火，于是向他开战，这是自讨苦吃。经多年来的观察，陷入这种困境的人还真不少呢。用君子的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君子的风度来对待你；用爱去对待敌人，敌人就不知如何以你为敌。不信你试试看，这一招真管用。所以你听听我用《楞严经》里头跟你谈这件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入流王所这件事情。你心里面有的这个东西就很麻烦，有这个东西也就是佛在楞严佛呢在《欧含经》里头他所讲的，所以结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之所以产生结所系的地方也都在这里。我们眼睛根跟尘结合在一起，其实我会变成我喜欢的成见，正悟的成见也都叫做结啊。所以你想人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爱心啊，我们用一个爱心来看，用慈悲心来看，但是有了慈悲心以后才有爱。所以观世音菩萨有勇猛的时候啊，有无畏的时候啊，也有他很勇敢的时候。所以修慈悲心的人也要修这个勇敢。我们如果执着在害怕里头，那就是我们执着在那个心锁里头。我们如果执着在自己的不安全感里头，我们应该去做几件我们该做的事情，去说几件说应该说的话的时候，如果你逃掉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被这个锁给囚住了。这个是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最弱的一环。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心理的健康，他的最根底的地方其实在这里。我们教给小孩子太多的不安全感，我们带给小孩子太多的心锁。你知道台湾哈，睡不着觉的人，也就是晚上有失眠症的人， 有28%，统计有28%，美国有33%，刚好1/3。我们台湾呢，什么东西都跟着美国嘛。台湾是全亚洲睡不着觉的人口最多的地方。台湾，我们台湾也是全亚洲离婚率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要学一学。你看哈，就拿以睡不着觉来说，为什么一个人会睡不着觉呢？晚上为什么睡不着觉呢？有很多的事情想不开，躺下去的时候，安静的时候，那些事情就一一浮现，挂在心里头，就是这样。所有的统计里头再去做一个比较，还更值得我们留意。我们的高中啊，青少年就是国高中的学生，有的有睡不着觉情形的高达20%，这是居世界之冠。只有我们才这样，我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教小孩子，你不读书你会完蛋，你不好好读书你这一步只会完蛋，你被人家瞧不起，人家某某人的某某人都考得很好，我们家你考不好我们都没有面子啊，这些东西都会产生一种很严重的压力在。我们对小孩子不能讲这种话，这些都是构成了他的结，又构成了他的心锁，这个锁就会把他锁，这个锁，这个心锁的锁是所以的锁啊，那场所的锁啊，这个心锁会把一个人好像锁住，这个锁是我指的是要就是家里的锁，锁门那个大锁给锁住了，对，要注意这个问题呀、啊。所以比较勇于去表达某些观念的时候，就反而比较健康。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该去应该讲真话的时候，能够去讲真话。其实这些东西讲真话就是如来嘛，讲真话在圣经里头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要讲真话。所以一个人愿应该在那个时候应该站起来讲啊，去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就叫做勇敢。勇敢的人就没有那种焦虑，没有那种不安，没有那种内心里头的一种忧虑。那我们来看看，其实勇敢本身，你要去表达对人的关怀，一定要勇敢。你能仗义直言讲几句应该讲的话，这也是大爱，但这也是需要勇敢。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大爱是什么啊？仗义勇为的人，不必是知名的人物，而是在市井小民之中就可以发出夺目的生命之光。勇敢的人永远给大家带来恩赐，它是一种大爱。勇敢做该做的事，使生命世界变得有秩序和文明的原因。相对的，惧怕呢，则使公理不彰，生命受到屈辱和沉沦。每当我看到勇敢主持正义的人，总会深受感动，甚至引发我也加入行动。在交通拥挤的台北市市区的巷子口，冷冽的春雨呢，已经下了好一段时间。一辆快速从巷子窜出来的轿车撞上了直行的机车，机车应声倒地，骑士摔在地上。再看看轿车司机想加入马力逃开，却被路人给挡了下来。肇祸的司机摇下车窗的玻璃，伸出头来，凶狠的口吻说：“老兄，你少管闲事。”路人丝毫无惧，还是拦住了他。肇祸的司机跳下来，却不是去关切受伤的机车骑士，而是仗着自己的块头大，把路见不平的路人扛起来，按在车子的引擎盖上，坐了他几拳。就在这时候，交通已经阻塞起来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纷纷下车走了过来，把肇事的狂徒围住。不一会儿，警察已赶到现场处理。事后有一位民众对那一位勇敢的路人说：“我真敬佩你的勇气。”那位仗义勇为的路人说：“我不是不怕挨揍，而是为了保护受伤的人必须挺身而出。我并不是勇敢， 而是做不得不做的事情。听到这位先生的话，我更受感动，对于他的义行啊，我心服感佩。我认为他所表现的是英勇，是人性的光辉，而且是克服了惧怕之后所发出的正义之行。这样的人不必是知名的人物，而是在市井小民之间就可以发出夺目的生命之光。勇敢的人永远带给人恩赐。有一次我从台中搭游览车北上，一位醉汉一路胡闹，打扰到所有的旅客，于是有一位壮硕的旅客跟一个壮硕的旅客就对上了。醉汉的敌意因为有人制止而更加火爆，对于这位旅客靠近醉汉想要痛揍对方，正激动对方激怒对方的时候啊，他激怒对方想要揍他的意思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厢的后段传来了一句坚定的声音，说：嘿，请慢一点。大家回头一看，一位身着蓝色旗袍的老太太说话了，她语气恳切，就像慈祥的母亲一样，对着醉汉说：请你来我这边跟我谈谈。这个醉汉的眼神向后瞟过去，凝视着老太太，竟然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老太太挪了一个位置请他坐下。老太太说：我也喜欢喝一点小酒，你喝了什么酒？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却能使醉汉平静了许多，你不觉得这也叫恒顺众生吗？他说：我喝绍兴酒。他说：我也一样，我跟我老伴一起喝酒，每晚都小酌一点点。醉汉平静了下来，从喝酒的话题谈到家里的二老，又说到工作上工厂关闭和眼前的失望和沮丧。我坐在老太太的后座，依稀听到年轻醉汉倾诉和哭泣，就像一个漂泊的游子回到慈母的怀里，低语着自己的无限懊恼。车子安静的北上，像摇篮一样的把醉汉轰入梦乡，但我的内心却波涛汹涌。一位失业落魄的游子，极可能因为酒醉而失态被揍，甚至会被揍得很惨。如果没有这位老太太的冷静、慈爱和勇敢，车内是否要成为战场，而有人挂彩负伤呢？勇敢是一种智慧和爱的行动，生命世界有了它，就像有了守护神一般。我想，每一个人都该在需要勇敢的时候勇敢起来，这个社会才能看到曙光和希望。你有没有被这样子的故事？你有没有有的时候碰到过这样子的故事呢？有。但是你有没有真正去体验去了解呢？你知道老师是多管闲事的人，所以常常就是有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会再跟上去问，或者把它听清楚。所以你不是老师，不是常常跟你讲，哎呀，有一次我从一个巷子口走过去，两个这个妇人在那里讲话，他们的对答怎么对答？哎，我就是走到那个地方刚好听到，然后我宁可慢一点，然后我走过去还绕过来，你以为我偷听呢？因为我觉得他太感人了，所以我就听一听。我的耳朵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那一个被揍的人，那一个醉汉，你去想想看，可是住在那个节骨眼上就有这么勇敢的人。我常看到这样勇敢的人，可是我们的新闻从来没有报过这样勇敢的人，没有。我们的新闻总是报血淋淋的，我觉得那些新闻记者应该来听听我的课才对。没错，所以各位，我们在谈这个，我在跟今天给各位谈这个慈悲的时候，我拿了大佛顶所楞严经观音圆通这个地方来给各位谈这个问题。你要知道，其实人在那个时候应该去讲那件事情，而你不敢讲的时候，都称为你掉到锁里头去。锁就是场所那个锁，心锁里，你被锁住， 你自然而然就会变锁住，所以你本来纯真的那种童心也没有了，你本来纯真能够说一个 yes or no 的那个没有了，所以你的生活里头就常常拐弯抹角，在你的家庭里头没有真心，在你的家庭里在这个家庭没有真爱，在这个家庭里头没有真正的喜乐，你了解吗？我们只要很清楚的明白讲说，哦，老哥，这件事情我弄错了，对不起。这件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他就是因为没有心锁，结果老哥呢就反而责备了他一顿。他说：“是你应该责备我的，好了不起啊，你知道吗？”那个家庭不久以后就会变好，那个家庭里头很多瓜瓜葛葛的东西慢慢就解掉，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爱就在这里。你说修行修什么？修这里啊。我们刚刚讲说，这样子的爱，这个你不被锁给绑住的时候，你当然就能够真情流露。人是需要过真情流露的生活的，不是吗？那我们来看看，那对自己真情流露的生活也是对自己的爱，但也是对别人的爱。我们来看看真情流露的生活。其实感情生活不像功利事业那么现实，所以你很容易疏忽它。疏忽所造成的遗憾和伤害，往往却直接对着生命而来。我们来看看啊，真情流露的生活这篇文章，作者是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观念的。生命呢是离不开感情的，没有温暖亲切关怀的感受，生命会变得苦涩，生活就会变得乏味。人与人之间如果缺乏感情的流动，当然会觉得孤独，独自承受着不快乐的压力。所以你要在家庭中流露爱和亲切，在朋友之间保持情谊，在婚姻之中发现温柔和情爱。真情流露是用最纯真的感情去对待自己、家人和朋友，用感情和爱去充实生活，去做该做的事。生活因为有真挚的感情而变得丰富，经营事业因为有真情而有信而产生信用啊，扩展的胸襟，信仰上因为有真情而变得虔诚和喜乐。我们一定要珍惜感情，真情流露，让自己的深情啊，那么流灌入心田，孕育生活和事业的丰收。许多人因为老于世故而不敢流露出心中的感情，你心存感激啊，就该勇敢地说出来。当你惧怕和畏惧的时候，又何妨说出来，让朋友或家人分忧。感情使自己和别人受益，让生命变得活泼。不过真情流露可不是放纵情欲，情欲泛滥的人其人生是不幸而且是有灾难的。有些心理学家把感情称为心，把理智思考称为头脑，他们认为两者都是很重要的，共同谱出生命的和谐。有一次一个学生问我，如果我的头脑很重啊，如果呢，我的头脑叫我这样做，我的心却要我这么做，那么该怎么办？但是我有一次在解释，心就是说把感情称为心，把我们的头脑当作我们一般啊知性的思考叫头脑。这个学生就问我这个问题，他如果我的头脑啊叫我这么做，我的心却要我这样做，那么我该怎么办？就是我的感情的世界叫我这么做，那我的理智，我的这个思考的那一部分要我这么做该怎么办？我问他，请你说的具体一点好吗？他说，我的头脑告诉我应该这样走，前途看好，钱不是前面的钱，是积宅积的哈，积多哈，看好了哈。我的心却告诉我这样做是我的兴趣，我不晓得该听谁的话。我建议他，这两者起啊，这两者起的疑问，应该啊遵从你的心，因为心能调和你的头脑去完成想做的事。如果你的心对你唱反调，光有头脑是没有办法行动的。感情世界捎来的心声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发展生命的感情会使生活幸福，工作时有劲儿。然而怎样才能够发展健康的情感生活呢？其实 答案很简单，只要对自己的感情坦白真诚，让它发展成自然浓厚的真情，保存它的淳朴之美，去过热情有爱的生活，就能够发挥生命之情。此外，感情生活需要时间，你愿意腾出时间去跟父母聊聊，才有孝顺之情；肯留点空间跟家人聚首，才有家庭生活的温馨；肯忙中偷闲做一点休闲和旅游，才有陶冶心性的机会。感情生活不像功利事业那么现实，所以你很容易疏忽它，疏忽所造成的遗憾和伤害，往往直接对着生命而来。一位企业家在夫人突然病逝之后，显得懊恼和感伤。他来雾胆的时候跟我说，我知道他喜欢和我一起听音乐、读赞美诗、一起散步、高谈阔论，但我没有空。直到现在我才了解，事业并不比生命重要。就像今天我安排到你这里来而没有去工作，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惜我知道的太晚了。他对于这件事情知道的太晚了。生命过程当中没有真情流露的部分，就像没有绿叶的花木，怎么会有蓬勃的生机呢？朋友，